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4月24号到4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大陆的学生教育需要真善忍。看到一本杂志里有一篇文章，炫富让人瞧不起，谈到了日本的教育方式无法让富人家的孩子养成炫富的习惯。在那里，富二代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称谓，恰恰相反，是非常糟糕的代名词。在日本的学校里，有哪个学生被家长用豪车接送，或者开家长会时被学生们发现家长穿的是名牌，这个学生在学校里会被大家瞧不起，他们觉得依靠别人非常可耻，是无能的表现。日本的学校，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对学生一律平等，从学生的吃穿用方面分不出谁穷谁富。学生的学籍档案里面不记录学生家长的具体职务和收入情况，富二代在就业和婚姻方面都会被人瞧不起，有的甚至找不到心仪的对象。日本社会最不欢迎、最小瞧的就是富二代。反观中国大陆，富二代反而是一个高尚的称谓，令人羡慕，惹人追求。学校里学生之间拼钱、拼爹、拼名牌，教师以貌取人，以钱取人，以权势取人。学生的学籍档案里记录着家长们的工作单位与职务，可供教师们参考使用。中国古代，教师的神圣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可今天大陆的教师传的是中共邪党的歪理邪说，所以教师们灌输给学生的是无神论、斗争哲学与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授给学生的不是正业，也解不了学生的惑。学生们失去了正统做人的标准，不知做人为何物，精神上一片空白，除了吃喝玩乐，在物质上追求外，真的不会其他的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曾在课堂上大声地讲，谁敢反对共产党，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把学生们吓得愣愣的。99年720前，江氏流氓集团还没有开始镇压法轮功，我在中学教书，我把我个人从修炼法轮功中悟到的真善忍法理讲给学生，对学生影响非常好，学生们从中感受到了善的力量，感受到了做好人的乐趣，学习起来很轻松，也有意思。99年720，面对法轮功修炼者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善的力量，习惯与假恶斗的中共邪党与江氏流氓集团相勾结，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铺天盖地的镇压，为了毒害学生，挑起学生仇视法轮功，把污蔑法轮功的1400例、天安门自焚伪案等也编进了教科书中，考试中出了各种污蔑法轮功的考题，并定有标准答案，不是标准答案本题不得分，强行把学生拉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中。每次碰到这样的试题，我就给学生讲真相，讲迫害的真相，讲标准答案的危害有多大。后来在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的威逼下，教育局把我调出了学校。2010年，我从邪恶的监狱里回来后，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当年教过的女学生，她看到我非常激动，她说，我从婚变中没有沉沦，是真善忍的力量在改变我，在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能变得平静，是因为我时刻都没有忘记真善忍三个字。一次在火车站 碰到一个曾经教过的高中男学生，大学毕业后换过几个单位，他说，您给我们讲过的真善忍道理我都记在心里，干什么我都用真善忍来衡量，符合了我就做，不符合我就不做，哪怕是失去工作我也不做，活在世上对得起良心，苦点累点但心里舒坦。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都很关心您的安全，学生们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装进去真善忍，他就会变成好人，装进去假恶斗，他就会变成坏人。在中共邪党的教育中，给人们装进去的都是假恶斗党文化思维，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把人变成远离传统文化的坏人，对社会对家庭只能带来无穷的灾难。世界需要真善忍，大陆的学生教育更需要真善忍。
美国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纪念425。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为争取合法的练功与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平请愿，震惊了世界，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平和理性的一次上访活动。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晚上，美国法轮功学员来到洛杉矶、纽约、芝加哥、休斯顿中领馆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其中不乏当年425上访的亲历者。425亲历者谈所知和感受。425上访到底为何发生？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前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张勇作为整个事件的亲历者，谈了他的所知和感受。张勇说，4月25日上访的直接起因是何作修于1999年在天津教育学院期刊上发表歪曲诬陷法轮功的文章，一些法轮功学员去报社澄清事实真相，却被警察非法抓捕。当时天津很多学员都去天津市政府上访，要求政府放人，但是天津市政府官员称他们没有权利做决定，让学员去北京找中央。就这样，他和几个科学院同事才乘公交车赶赴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他说，到了那里，看到已经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了。先到的学员说，警察们引领着上访学员从妇幼街的南北两侧道路进入妇幼街内街等候。这个被政府官方安排的位置，却在事后中共的报道中被描述成对中南海的包围。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就站在中南海西门正对面的妇幼街边。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整个事件其实是罗干、何作修等精心预谋的一个圈套。上午传来消息说要派学员代表进去座谈，因为我们就在科学院工作，最了解何作修写的那篇栽赃陷害法轮功文章的一切底细。我把科学院的研究生们写好的澄清事实真相的文章，通过现场的其他学员交给了进去座谈的学员代表。当时学员代表表达了三点诉求：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能够有一个正常合法的练功环境，公开出版法轮功书籍。张勇说，对于425上访，中共称之为围攻中南海，事实上围攻只是中共用来构陷法轮功、欺骗百姓的一个极具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说法。整个一天，法轮功学员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政府解决问题，但是仍然有大批持枪警察被派了出来，沿街数米一岗。开始时他们很明显地如临大敌一样紧张，但是慢慢看明白了眼前的警戒对象只是一群秩序井然的善良百姓后，警察们变得情绪放松，有的警察主动和学员交谈，有的警察很高兴地接受学员的送水，整个现场气氛平和。 学员们自觉地保持道路清洁，甚至捡拾警察丢弃的烟蒂。傍晚的时候，更是有很多百姓出来在妇幼街上散步遛弯，有的和法轮功学员聊天打听情况，完全没有任何的紧张感。法轮功学员虽然人数较多，但把所有的行车道及人行道上的盲道都让出来了，在直树的边路上静立等候。试问哪有这样祥和平静的围攻呢？美国在追踪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国际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南加代表戴纳·丘吉尔医生表示，中共从2001年开始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保守估计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杀害，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已经越来越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DAFOH 正在呼吁美国大学的器官移植科系要求来美进行进修学习的中国医生在不参与活摘器官的保证书上签字，并且已经有医生律师在追溯在美进修的中国医生是否曾在中国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西人表示，你们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同胞吗？英文大纪元时报编辑阿尔伯特·罗曼说，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进入第14个年头，有关活摘器官和马三加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施用的上百种侵害酷刑正在被曝光。英文大纪元时报记者马修·罗伯森近日以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列报道，获得美国专业记者协会颁发的卓越新闻报道奖，强烈显示世界在关注。他同时反问，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想问问在中领馆工作的中国人，这是你们的同胞，难道你们不关心吗？三退人数以每日5-6万的速度增长。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海伦说，随着江氏血债帮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内幕不断揭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站到了真善忍的一边。每天有5-6万人声明三退。他同时呼吁，面对巨变的形势，那些还受中共谎言迷惑的人赶快觉醒。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加拿大高中健康生活日，师生喜闻法轮功。2013年4月24号是奇里瓦克市 Sardis 高中的健康生活日。 Sardis 高中是一所公立学校，位于加拿大卑诗省风景秀丽的奇里瓦克市。该校一年一度的健康日活动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该活动的组织者今年特别邀请了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为本校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为了让师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感受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法轮大法学员代表辛迪女士做了精心安排，制作了关于法轮大法的系列介绍短片及真相资料。前半个小时学习5套功法，后半个小时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交工录像开始播放时，师生们都非常有序地站好，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交工动作，唯恐漏掉一些细节。学完5套功法之后，辛迪与同学们分享了他的修炼体会。他说，他是在20岁读大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以后感觉身体健康，学习更能集中精神。修炼法轮大法除了每天练5套功法，还要学习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书籍，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为行为准则。辛迪还现场引导同学们思考，当你被别人骂或被欺侮时你怎么办？同学们有的说，当被别人骂时不出声，当被别人欺侮时就告诉老师。辛迪通过提问题的方式告诉他们，遇到矛盾要向内找。随后辛迪用短片和图片的方式介绍了1999年7月迫害发生前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和如今在世界各地的红传， 获得社会各界大量褒奖的情况，以及1999年7月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严重迫害，以及中共编造种种谎言污蔑法轮功的情况。辛迪拿出一个塑料橙子，问同学们，这个是什么？可以吃吗？大家回答说，是橙子，可以吃。辛迪说，你们都错了。他还用手指弹了一下这个塑料橙子，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辛迪说，因为你们没有接触到这个橙子，所以不知道。希望以后你们如果遇到特别是从中国来的朋友或同学对法轮大法有误解时，你们就要问他，你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吗？因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新闻和舆论自由。有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表示，今天看完法轮大法介绍会感觉特别兴奋，因为在中国他没有接触过法轮大法学员，而在这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时间有缘听闻法轮大法。他表示一定去看更多的法轮大法资料。老师 Rita 表示，不知为什么就是非常想学，而且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场。很多师生询问什么时候有法轮功学习班，3个小时的法轮大法介绍活动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每个有缘的师生都拿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印有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的美丽莲花。
难忘回忆，师尊慈悲浩荡，大法神奇殊胜。在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之际，也就是我们慈悲伟大师父传法21周年前夕，我们和当年有幸能亲身聆听师尊讲法的几位同修交流，他们回忆当年师尊传法的情景，激动不已，千言万语难表对师尊的感恩，同时也把珍藏20年的当时的珍贵文字和图片资料拿出来一起观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时的情景之中，也让我们分享到了当时的幸福和喜悦。为纪念大法弘传21周年这个神圣日子的到来，为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为让世人有个对大法的正面了解，不被邪党谎言欺骗上当，我们特将当时记载的真实历史资料摘录点滴敬献给读者，让大家能够认清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本质及丑恶嘴脸，见证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殊胜。当年曾有幸参加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回忆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应武汉市气功协会的邀请，于1993年3月30日至4月8日来武汉讲法传功，效果非常好。在传功过程中，应广大市民的要求，师尊于1993年4月6日上午9点30分参加了湖北省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直播室的热线咨询节目，深受湖北地区广大民众的欢迎。下面摘录部分当时的录音记录。播音员说，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经济广播电台中波1053千赫，今天是1993年4月6日上午9点30分，这里是我们经济大交响里面的一个健康顾问的特别节目。最近我去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发生了许多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稀奇事，下面我跟大家说几件。第一件事是，有些学员是从我们省的偏远地方乘车搭船辗转了很多地方来到了武汉，就是为了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另一件事是，在学习班上一些多年治不好的疾病，经过气功师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者一场报告就神奇的好了。昨天晚上在气功讲座现场，有一位工友想把大师讲的话录下来，大师说，我想让你录你就能录下来，不想让你录你就录不下来。当时这位工友坐在我旁边，他就说，不可能，他怎么能左右答录机呢？说完后他就跑到前面去看他的答录机，结果发现答录机的磁带被磁头绞住了。这位工友觉得非常稀奇。我自己参加了这个气功学习班后也有许多明显的感受，我昨天晚上嗓子非常痛，大师往我身边一站马上就感到好了。今天我把这位大师请到了我们直播室，他就是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大师您好，非常欢迎您到我们直播室做客， 我感到我们武汉人特别幸运，今天能够打电话进来的都很幸运。资料中详细记载了伟大慈悲的师父给市民祛病健身的感人事例，下面仅摘几例。一位打进电话的热线听众说，我们是医院的职工，我们听说了李大师在接受采访，我们都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因为职业关系，很多人血压高、血脂高，怎么治也不见好，想请李大师帮我们统一治一治。师父接电话后说，你让你们那里的听众都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把头稍微低一下，放松放松放松，好了，活动一下你们的脖子，结果他们都好了。另一个打电话的听众说，大师，我是个学生，我患有鼻炎很严重，已经几年了，总是不通气，能不能帮我治一下？很多听众朋友也有鼻炎，能不能一起治一下？师父接完电话后说，好吧，你就拿着电话把眼睛闭一下，不要想鼻子了，想一想别的东西。好了，感觉怎么样？鼻子畅通吗？这位听众说，感觉鼻子很舒服，谢谢您。在下一个热线听众说，我有冠心病，想请李大师给我治疗一下。师父说，现在你放松，听着我的话做，放松放松。好了，怎么样，稳下来没有？你现在心脏是清凉凉的，对不对？这位听众说，稳下来了，心里非常舒服，是清凉凉的。是的，请问大师在哪办班，我能不能参加？当年一位老弟子回忆说，他们当时一个车间班组，全体人员那天都坐在收音机旁听师父回答听众热线咨询，其中有一个男士说，右手上有一个很大粉瘤，曾到医院治疗不能好，当时他意念想了一下，粉瘤不翼而飞了。所有人都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与神奇，因而有很多人走进了修炼。在武汉办班期间，全省各地闻讯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数相当多。通过学功以后，大家都能够按照师父说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改变了自己，还带动了本单位本部门的风气，深受人民的爱戴与欢迎。其中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提高信心中讲到的，某市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你们这工这么厉害，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参加。就是说的当时武汉某工厂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学工以后的变化。在1998年夏季，湖北地区遭受了特大洪灾，其中湖北嘉鱼县碑洲湾出现长江干堤溃口，造成严重灾难。在这期间，广大大法弟子主动捐钱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渡难关，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当时武汉地区也遭受了洪灾，出现险情，很多大法弟子自发捐款。他们不留名，不留工作单位和住址，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要求下，只署名法轮大法弟子。在当时每天的电视新闻节目中，有滚动的文字报道记载了这一切。这一事实，当时的很多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过，各个单位领导也充分肯定过并予以表扬。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对修炼法轮功的人群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到1999年7月之前就有1亿人修炼呢？ 就是因为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自己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残酷迫害修炼者，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现在14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被打压倒，而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法轮功至今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李大师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的各类褒奖和给予支持的决议案及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出版发行。目前虽然法轮功仍然遭受着中共邪党的打压迫害，但是觉醒的人民越来越多，他们顶住压力为法轮功伸张正义。很多地区的民众为无辜被迫害的好人签名按手印联名上保，支持法轮功，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正义洪流势不可挡，人们认清了中共恶党本质后，退出党团队的人已有1亿3000多万，有的明白真相后还走进了修炼行列。读者朋友们，请你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共邪党强权暴力打压下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它是修炼真善忍的，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是坚持真理而不惜生命的一个群体，是好人，是世界上真正的好人。在目前多灾多难之时，大法弟子为了你们的安危，冒着被抓、被打、被虐杀的危险，给你们讲述着大法的真相，告诉你们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大法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请您冷静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听一听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对您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有好处的。我们祝愿明了真相的您幸福平安。
子女之夫。北宋有一位著名的经史学家，名叫赵明诚，他的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他们夫妻二人不仅才华过人，而且感情很好，留下不少佳话，知者甚多。然而知道他们的婚姻实乃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今天我就讲讲这个故事。赵明诚年幼之时，其父就要准备为其订婚了。古人订婚一般都比较早。一天，赵明诚在白天睡觉之时，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读了一本书，醒来以后他只记得书中的一句话：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年幼的他觉得很奇怪，对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便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思索了一会儿，便对他说：言语思和，合起来就是一个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知福草拔就是把知福去掉草字头，便是知夫两个字，全部合起来就是此女之夫。看来你未来的妻子将是一位擅长作词的才女呀。不久之后，赵明诚便与李清照订婚，后来李清照果然成为一代著名女词人。赵明诚幼年时此女之夫的奇梦终于应验了。可见人间万事都有定数，婚姻也是如此。赵明诚小时候的梦其实就是在一种特殊状态下看到了其在姻缘方面的定数。 个人婚姻有定数，那么更大范围的事情，诸如社会变化就更有定数的，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现在社会上天灭中共的预言，讲的其实也就是未来注定发生的事情。现在许多修炼人在不同状态下也都看到了中共被上天淘汰的未来，这也是中共几十年运动不断，整人害人，贪腐无比，破坏环境，导致天怒人怨的报应。历史上赵明诚在梦境中看到了个人婚姻上的定数，现在也有一块明示整个社会未来定数的奇石。2002年贵州平塘县发现了一块神奇的藏字石，其500年前崩裂的断面上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每个字近一尺见方，字迹清晰，好像浮雕一般突出于石面，而且亡字还特别的大。经多次权威考证，结论是这个藏字石形成于2亿7千万年前，其字为纯天然形成，绝非人工雕凿，于是海内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当然大陆媒体报道的时候都不得不隐去了最后一个王字。为何上天将未来注定之事如此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实在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因为众多的中国人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等组织，成为了中共的一员一份子，而且加入时又都在无知中发下了为中共奉献一切的毒誓，而人发下的誓言都是会应验的。一旦到了天灭中共之时，对于所有曾经误入过党团队而又没有声明退出的人而言，其毒誓都将应验，成为可悲的牺牲品。故而上天才通过藏字奇石明示国人，希望世人能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破除毒誓而得救。现在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之所以劝人退出中共，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挽救所有误入党团队的同胞们。他们真的是怀着大慈悲之心在救人啊。大家一定要听从法轮功学员的劝告，赶快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